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等候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称颂你，因为天地万物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恩在你里面是坚固的，为此我们来感谢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意思，也让我们能够照着去行。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等候，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到锡安山，是我今年跟大家一起思想希伯来书的第六篇，也是最后的一篇信息。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转眼一年又要过去。那上一次我讲到呢，是在三个多月以前，相信弟兄姐妹早就把以前我讲的忘记了，对不对？没有忘记的举手。你看，没有错哈。所以呢，让我们做一个非常简短的复习，然后呢，我们就把今天的主题接上去。希伯来书是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给位于罗马一群犹太基督徒的一封信。那这群基督徒呢，受了很大的迫害跟敌视，所以有些人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他们就想说，好，不如回到犹太教去吧，信耶稣的代价太高了。所以因此这位不知名的作者就苦口婆心，情辞迫切地勉励他们不可以这样做，要将所信的坚持到底。他说，我们所信的耶稣是非常的宝贵的，他是神的儿子，他远超过天使，远超过摩西，也远超过亚伦体系的大祭司。他只一次进入圣所，把自己的血献上，就完成了救赎。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也从天上的圣所来治理神的家，就是地上的教会。那这个作者劝勉他们说，你们在患难中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存心忍耐，行完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他说，你们所受的苦难不过是神的管教，只有神所爱的他才会管教。总之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要放弃你们的信仰，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那得救的恩就再也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前五堂基本上所讲的信息，让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进入今天的信息。从十二章十四节开始呢，作者就继续他的这个思路，不要失去救恩，也不要失去神的恩典。在前两次的警告里面，就是在第六章跟第十章的警告里面呢，他比较强调失去救恩的那个结果，就是永远沉沦，只有战兢等待神的审判。那这一次呢，他比较强调失去恩典这个事情，失去恩典是非常的可惜的，因为你一旦失去就要不回来了。好像这个以扫一样，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呢，轻易的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那等到雅各把长子的祝福也骗走了，那以扫才惊觉不妙，所以他就哭求他的父亲也给他祝福。可是以撒，这个以扫的父亲以撒对他说，你的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那现在我还能够为你做什么呢？创世纪的27章第35节，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故事你们都晓得，都非常清楚，你们千万不要重蹈以撒的覆辙。那我们晓得，今天这个红豆汤呢，会以其他的形态出现。这个以扫有他的红豆汤，今天我们有我们的红豆汤。有一些基督徒会讲说，我工作太忙了哈，我哪有时间读圣经？我哪有时间到教会去呢？等我以后有空的时候再说吧。结果呢，停止聚会久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相信像这样子的例子是非常的多的哈。弟兄姐妹，你们应该也都听过，不是吗？有人会说，周五的晚上我要打球，不能来查经。有的人会说，孩子还太小，他们不习惯。其实你知道，孩子从小在教会的环境里面长大是非常好的啊。你可以去问一问王杰，找他谈谈啊，他会把其中的道理跟你们讲。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的红豆汤。以前我有一个同事，他原来在教会里面是有很好的服事的，可是后来呢，他受了一些伤害，就离开了教会，就变成心灰意冷啊，他也不肯去别的教会。所以当我劝他说：“哎，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他就回答我说，教会里的人都没有爱心。真的吗？还是他自己没有学到谦卑的功课，去遵循圣经的教导。我希望听到今天信息的人不要对号入座。我真的没有责备的意思，我只是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勉励神赐给他儿女的福分是非常的宝贵的，是从今世一直到永恒的那种福分。就像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这是使徒保罗讲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我们不好因为追求世上的名利或者是一时的困难或者是自己的软弱，就轻易放弃了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那真的是太不值得了。我们可能会想说，没有关系，以后呢我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将来的事情甚至我们的生命都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之中。以扫肚子饿的时候呢，他觉得长子的名分没有什么了不起。等到他失去了长子的祝福，他才发现事态严重。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雅各会用诡计去骗取这个长子的祝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让他父亲的心意回转。12章第17节。所以我们应当领受希伯来书作者那种语重心长的教导。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的关心这个属灵群体，所以呢，他担心某些人的作为会影响到整个的信仰群体，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那毒根这个词句很可能是出自生命记的第29章第18节。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跟阴尘来。通常我们看一棵树，只看到地上的一部分，那其实呢，地下的树根系统，跟我们所看到那一部分呢，其实是一样大的。你从这张图看起来，甚至是更大的。那如果这个系统里面的一条根，变成了一个苦根， 那这个树上的果子呢，就会有一点点的苦味，对不对？如果有一条根变苦了，那如果这条根呢又传染了别的根，那苦味呢就会加重一点。那像这样子，好，一直到最后就没有人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想象，这棵树就是我们的教会，啊，那它的根系统呢，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希伯来书作者的警告是，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所犯的罪，他特别提到是淫乱跟贪恋世俗的罪，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会影响到整个的教会的。那最严重的后果呢，就是会使人失去神的恩，会离开他的信仰。所以我们要警惕，当我们采取一个行动或者是做一个决定之前，我们不但要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家人，也要想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自私的去任意而行，免得你变成一条苦根，或是变成一条缺席的根。这个苦根英文翻作 bitter root， 缺席的根是我发明的，叫做 missing root，让弟兄姐妹们难过，甚至影响到整个教会的见证。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两座很出名的山，就是西乃山跟锡安山。那神曾经在西乃山跟以色列民立约，这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相信大家都很熟，那是一个相当可怕跟一个相当震撼的一个景象。圣经上说，百姓三天前就必须自洁，把这个衣服洗得干净。那在第三天，等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的山脚下，他们就看见山上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而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震惊。出埃及记的第19章第16节，这是锡安山的一个景象，这是西乃山的一个景象。可是锡安山呢就不一样，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是大军的京城，是圣殿的所在地。那诗篇描写到锡安山的时候，说到说，从地中海上来的那个湿气，一直飘到碰到这个黑门山的冷空气呢，就变成甘露，然后这个甘露就降在锡安山，构成一幅很美的一幅图画。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诗篇133篇的第3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巧妙地利用这两幅图像，就是西乃山跟锡安山的图像，来告诉他的收信者说，这两座山呢就代表了两个约，就是旧约跟新约。你们的祖宗曾经在西乃山的脚下跟神立了旧的约，那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经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过的，当脚声渐高，全山震动，耶和华神从山顶发话宣布十条诫命的时候，百姓都求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一定听你的话，求你不要让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19节，甚至摩西心里都觉得非常的战惊。可是现在呢，你们来到了锡安山，来到了永生神的城邑，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凭着自己的血跟你们立了新的约，让你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记得我们刚刚念过诗篇，在锡安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作者用锡安山呢来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虽然这些人还没有到达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是因着信耶稣，他们已经确知那个地方 已经确知锡安山就是他们永远的家乡。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在锡安山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天使，这些天使呢都欢然的聚在一起，好像来参加一个盛会一样。在那里有明路生命册的灵，明路生命册者的灵魂，也就是因着信被成全者的灵魂，因为那个地方是众长子的教会，这是英文圣经的翻译。我们注意到这段圣经非常的拗口，因为希伯来书作者他所用的这个字是非常的细腻的。那为什么说是众长子的教会呢？因为呢主耶稣基督是首生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所以他是长子，他要带许多的弟兄进荣耀里面去，所以凡是从他承受产业的都被称为长子。所以这个圣经上说，在锡安山上面有那众长子的教会。那当然在锡安山上面，这个审判众人的神在那里，主耶稣基督也在那里。可是呢我们不用再去担心那最后的审判，因为我们的名字都已经登录在生命册的里面。作者还特别加了一句话，他说耶稣所洒的血也在那个地方。那这个血所说的话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都知道这个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这亚伯的血就从地里向神哀告，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所以亚伯的血呢所说的是一个控诉，他跟神讲说，我的兄弟杀了我，求你为我伸冤，这是这个血所说的是一个控诉。可是耶稣的血呢所说的是一个赦免，所以这个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更美，若不流血就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的第9章第22节，这就是他的血所说的。那这两座山所呈现的这个景象就构成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恐惧战惊面对神和与神欢乐聚天家的那个对比。如果你要写对联的话就可以这样子写，恐惧战惊面对神，与神欢聚在天家，这很好的一副对联。这个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旧约呢是本于律法，摩西是旧约的中保，那人守不住律法呢所以会战惊。可是新约是本于赎罪跟圣灵，这都是我在以前的信息里面跟大家讲过的。耶稣是新约的中保，所以靠着圣灵呢我们能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不会恐惧战惊。经过许多次的讲论劝勉跟警告之后，这希伯来书的作者终于给他们带来安慰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就是你们已经回到家了，你们已经回到家了，锡安山就是你们永远的家乡。这回家的感觉是很美的，对不对？每次出门旅游不管你玩得再好，过了两个礼拜以后你就开始想家了，不是吗？江塔特这个人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布道家。那有一天呢，这个江塔特就接到一封他的姑妈写给他的一封信，就告诉他说，亲爱的江，我的年纪很大了，我的身体日渐衰弱，所以最近我没想到死亡的时候呢，我心中都有极大的恐惧。他就问将说，天家真的存在吗？那江塔特看了这封信以后呢，就急忙的给他回信。他说，亲爱的姑妈，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你家去的情形吗？那个时候你派了车夫，派了马车来接我。 那一路上呢，我坐在马车里面，心中就忐忑不安，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的家。我记得当时我还怪你为什么不亲自来接我。那原来江塔特在5岁的那一年，他的父母亲呢，在一次的意外事件中就双双去世，那他就成了一个孤儿。就是这位姑妈把他接到家中，抚养他长大成人。所以这样就继续写哈，他说：“可是等我到了你家，我才发现，原来你正在为我布置一个舒适的房间，为我烧一段可口的晚餐。所以一下子哈，我的焦虑呢就完全的消失了，所以我就开心的投入你的怀里。”那现在你也将回到天父的家里去，我相信我们的神也正在为你布置一个舒适的地方，所以呢，他要欢迎你回家，你一点都不要担心，也一点都不要恐惧。所以他的姑妈就因为这一封信呢，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今天的教会应当去传讲的信息，恩典跟盼望。这个信耶稣的人不是来到西乃山，而是来到锡安山。杨斐利就是 Phillips Yancey 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恩典有什么奇妙》，英文是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一件事，他提到他在纽约的贫民区做福音事工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跟一个穷途潦倒的一个妓女就谈到有关信仰的事情。所以那位妓女向他倾诉他的困难之后，因为他呢染上了毒瘾，他又没有钱去养活他只有2岁的那个女儿。所以他跟他倾诉他的苦难以后，这个杨斐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最后他就问他说：“你曾经向教会求过帮助吗？”那个妓女呢，脸上就出现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教会，我的遭遇已经够凄惨了，你还要我去受他们的责备吗？”所以你看看哈，不自觉的啊，教会给人的印象是锡安山的印象，是西乃山的印象，而不是锡安山的印象。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要放下真理去向罪恶妥协，去传这个廉价的福音，都不是，都不是的。我们必须持守真道，可是我们的信息呢，要带给人一个出路，要让人能够看到恩典跟盼望。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说吗？你们要追求圣洁，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第12章的第14节，就是今天刚开始的那个经节。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福音带入那个需要的人的当中。就让我们顺着这个作者的思路再往下看哈。这个作者说，你们既然来到了锡安山，就要心存感恩哈，并且要听神的话。神在2个山都说了话哈。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哈，他在西乃山，在锡安山说了话。在西乃山上呢，他说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接着这个神就宣布了10条的诫命，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3到第17节。耶和华神说话的时候，西乃全山都震动。在锡安山上他说，这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作者这句话是引自阿该书的第2章第6节，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他接着说，神的话，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说， 神的话你们一定要听，因为在地上不听话的人尚且不能够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十二章的第二十五节。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又一次套用他的公式，就是尚且何况的那个公式。如果你先看希伯来书的话，他这个公式出现不止四次，他又用这个公式呢来警告他的收信者。所以神再次震动天地的目的，就是要把受造之物都摇掉，这好像人摇一棵无花果树，让树上的果子都掉下来，这是先知以赛亚所用的用语。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那不被震动的能够长存。那什么是不被震动的呢？当然就是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锡安也就是天上，不但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也是揭幕了的时候唯一不能够震动的。这就好像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节说的，这个使徒约翰所看到的异象，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移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先前的天地跟海都摇掉了，都被这个震动摇掉。然后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神那里从天上就是等候丈夫。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的结论就是，所以我们既然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刚刚明勋就是这样祷告的，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有，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有怜悯恩典，他把我们带到锡安山，可是呢他也是公义信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就承受永远的国度，不能震动的国度。可是轻看他的恩典，贪恋世俗的人呢，就跟所造之物一同灭亡。为什么在安慰的信息之后，这个作者还要加上这一段的警告？因为他知道他的收信者中间仍然有那些摇摆不定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警告也是非常合适用在我们的身上。住在加州的人都晓得，都会担心那将会来到的大地震，对不对？这个地质学家已经警告过我们好几次 ，long overdue， 这个加州的大地震是早就应该来的，是随时会来的。所以，难道我们就不担心那最后的大地震？这个神要将一切都震掉，只留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既然进入了那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就要小心谨慎地留在这个国度里面，不要再往外跑，免得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跟万物一同被震掉。那进入第十三章，我们就到了这个书信的尾声，像使徒保罗一样，这个作者呢有许多未了的话，首先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一个受苦的群体而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彼此相爱才能够团结，团结才能够生存。他说你也要用爱心去接待客旅，罗马是一个大城市，有很多的人进出来往，那其中呢不乏传福音或者是做生意的基督徒在内，所以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是宁可住在弟兄姐妹的家里，他们是不愿意住在外头的旅馆跟客店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这些地方就是旅馆跟客店，有很不道德的交易，在这些地方进行，所以基督徒不愿意住在那里，所以这个作者告诉他们，你们要接待这些基督徒，你们也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感同身受一样，要纪念那些遭苦害的人，要想到你们自己也曾。作者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尊重婚姻，没有人在情欲的事情上面越分，欺负自己的弟兄。你们虽然贫穷呢，不要贪爱钱财， 因为主自然会帮助你们。我们看到淫乱跟作者他的劝勉，他劝勉这些人的话呢，是跟这些收信者都是有非常切身的关系的。所以这个作者对这些人的关爱真的是溢于言表的一种关爱。第七节第八节很有意思，这作者要他们想念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很可能包括了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这些人在里面。这些人呢都是至死忠心的人，耶稣基督不改变了，他们也变，这些人也变节的，所以你们要效法他们。那作者也是又一次提到这个献祭的神，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那牲畜的身子就被烧在营外。那这段的献祭的事呢，是第13章的11节到第13节。所以这句很显然的，他所指的是赎罪日那一天的献祭。这个牲畜的血不至圣所，可是牲畜的身子呢被烧在营外。他说同样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那他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他说这样子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耶稣在城门外受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他是不被犹太人所接受的，在营内的是被接受的，在营外的是 不被接受的，虽然他的血使我们成圣。所以作者就借着这一段话勉励他的收信的人，你们要彻底的脱离犹太教，到营外去跟耶稣一同受苦。那我们也看到作者最后的勉励还是要他们至死忠心跟随耶稣。第二十节跟第二十一节是新约圣经里面最美的祝福，那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会有机会用它来为一个聚会祝祷。那在祝福以后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那这句话就将这个作者的身份就几乎要说出来了，就呼出，对不对？他认得提摩太，他是使徒保罗宣教的同工之一可是不管他是谁盼望他的信息今天也能够激励我们既然来到了锡安山呢，既然得到了不能够震动的国，就应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这是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二十八节。我们请明勋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